大家经常会刷短视频吧？下面我们听到声音啊，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画面中是一对年轻充满活力的夫妻正在开心的起舞，男人身材高大，五官深邃，他看着身旁妻子的眼神里似乎流淌着快要溢出来的爱意。视频的背景音里播放着一段无比甜蜜的独白。
You ever look at your person and think to yourself, wow, how did I land you?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因为你的一举一动总是让我忍不住心里想，哇，我到底积了什么德才能拥有你。这对在镜头前尽情展示恩爱的夫妻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拥有百万粉丝的 TikTok 网红 Jane Kit， 他的本名是阿里，以及他美丽动人的妻子安娜。在短短几十秒的视频里，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相爱，他们和可爱的女儿一起在这个被流量包裹的赛博世界里过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完美生活。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曾经对着屏幕里别人非常光鲜亮丽的生活感到一丝羡慕，甚至对自己平淡的日常产生了些许的焦虑，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或许会给你一个血淋淋的警示。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在2021年的10月的加州圣地亚哥，阳光依然非常明媚，在繁华的 East Village， 也就是这个东村的街区，矗立着一栋名为 Spire San Diego 的豪华高层公寓。绝佳的视野和高昂的租金是这座城市精致生活的代名词。然而在这天下午，圣地亚哥警局的911调度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有两个人被枪击了，一个男人还有我的妻子。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处于震惊之中，调度员快速记录了他的地址，在1475号的3508公寓。请稍等先生，告诉我你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调度员追问。你说你的妻子面部中枪了，是这样吗？那个男人也中枪了吗？报警的男人告诉警方，他只是刚刚走进公寓就意外发现了这起惨剧。那这个报警的男人正是受害者的丈夫，那位在 TikTok 拥有百万粉丝的完美伴侣阿里。那么谁杀了他的妻子呢？这个妻子旁边的男人又是谁呢？要知道答案，我们还是要把时间往回拨几年。我们要把时间往回拨几年，跨过整个太平洋，落在日本的冲绳。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误判的地方。为什么呢？白天是阳光、海水和干净到发亮的沙滩，但一到夜晚，空气就变了味道。潮湿的海风混着酒精的气息，街头的霓虹灯一盏一盏的亮了起来。酒吧的门口人声嘈杂，这里的夜生活非常热闹、混乱，甚至带着一些失控的边缘感。对于那些远离本土驻扎在这里的年轻美国士兵来说，这里像是一块被单独切出来的空间。没有熟悉的约束，没有过去的身份，它可以是天堂，但它也很容易变成一个让人失去边界的地方。我们的主角阿里当时就是这些士兵中的一员。他出生在美国纽约，但真正长大是在弗吉尼亚的郊区。阿里的家庭啊，本身就带着一种长期紧绷的结构。他的父母来自巴基斯坦，父亲是一个极其强调宗教和传统的男人。那就是说，在这个家里，他不仅是家长，更像是一个不容挑战的权威。而母亲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选择。他的母亲在他15岁的时候被安排嫁给了阿里的父亲，那个时候对方已经是中年人，并且和前妻有一个孩子。婚后的四年里，他接连生下了三个孩子。他被要求做一个完美的妻子，照顾家庭，服从丈夫，不能有自己的生活。但即便如此，这个家依然不安全。长期的家庭暴力是这个家庭的底色，只要有任何让父亲不满意的地方，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回应往往都是直接而粗暴的身体惩罚。阿里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进入学校之后，他开始接触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更自由、松弛、更偏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慢慢的，他开始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抗拒，他不想成为他父亲这样的人。他觉得既然自己出生在美国，那就应该像周围的同学一样生活。这种对身份的渴望和对权威的反抗开始不断的积累。到了高中阶段，这种冲突彻底外化了。父子之间不再只是争吵，而是频繁升级为肢体冲突。 父亲会愤怒地把他赶出家门，但过不了多久又强迫他回去。这个来回拉扯的过程本身就像是一种循环，这种没有出口，没有真正的解决的这种循环，这种长期反复充满暴力的拉扯，让阿里一点点失去了耐受。到了21岁，这种状态走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的他还在上大学，但学校和家庭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都是束缚。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退学参军。对他来说，这更像是一次切断，离开原来的生活，离开那个让他无法呼吸的家庭。很快，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被派往了日本冲绳的空军基地。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人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但在冲绳的日子并不平静，白天是军队的纪律，到了晚上他开始把自己交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阿里本身是有很强的表现欲的，他加入了一个当地的乐队做主唱，酒吧、舞台、灯光这三样东西对他来说几乎是天然的吸引的。他开始频繁地在各种酒吧演出，站在灯光下被人注视，被人记住。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夜晚里，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安娜。安娜的父母来自于菲律宾，她从小就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长大。成年之后，她在一家酒吧做调酒师。那天晚上，阿里站在吧台前，灯光非常暗，人很多，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她。那时候的阿里其实是完全孤立的，在冲绳他没有真正能交心的朋友，过去的家庭环境让他在人际关系上始终是收着的。更重要的是，在遇见安娜之前，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另外一种路径了，就是他父母给他安排的这种包办的婚姻。那我干脆回到原来的轨道，接受家庭的安排的这种婚姻呗。也就是说，在情感这件事情上，他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当这样一个人在某一个夜晚突然遇到了安娜，这个热情、外向、漂亮而且愿意回应他，就这种吸引力是非常直接、非常有冲击力的。而在安娜的视角里，这个站在台上的男人同样很有吸引力，会表演、会说话，也会逗人开心。在酒吧这样的场景里，这种魅力会被放大的。两个人很快就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聊天，频率非常高，情绪也非常浓，关系推进的非常快，很自然的就开始约会了。如果大家只听到这儿，这段关系几乎符合所有浪漫开场的标准吧，异国、相遇、音乐、酒精，还有两个彼此吸引的人。但问题是，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慢慢的出现了。阿里很享受和安娜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阿里会希望她把时间尽量都留给自己。其实一开始啊，这看起来就像是热恋期的这种黏人，但很快这种在一起开始带上了条件。他不太喜欢安娜和朋友出去玩，也不太希望她把精力分给其他人。慢慢的，这种关系开始变成了一种倾向，不是想和你在一起，而是只想让你和我在一起。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安娜本人她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她非常外向，也很爱热闹，生活几乎是围绕着朋友展开的。她会经常和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开派对，喝酒，一玩就是一整晚。对她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对阿里来说不是。当他开始跟着安娜去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在那些喧闹的派对里，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非常多，气氛非常热，但他还是觉得被隔在了外面。时间一长，这种不适感开始变化，他开始觉得这些人在分走安娜的注意力。他的朋友越多，他能单独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就会变少，这种感觉很快从不舒服变成了不满，再往下是明显的情绪积累。而另一边呢，安娜的朋友其实也在观察阿里，他们对他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警惕。为什么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啊，这里边有个故事。其实当时的安娜在法律上是已婚状态的，她的丈夫正好也是阿里在冲绳军事基地的同事，虽然他们不认识啊，但后来因为酒后驾驶被开除了，回到了美国，留下了安娜一个人在冲绳。其实在安娜自己的理解里，这段婚姻已经结束了，但在法律的层面它还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安娜的朋友一开始非常警惕啊。其实在冲绳啊，这种故事并不陌生，美国士兵短暂的关系然后离开，留下来的人往往要自己去面对后果。安娜的第一段婚姻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这个模板的一部分了，所以当阿里出现的时候，在他朋友的眼里，这更像是同一个故事的第二次版本了。 他们开始提醒安娜，也开始对这个男人保持距离。而这种被防备，阿里还是能感受到的。但是比起外界的这些态度，在关系里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逐步显现的控制欲却更早出现了。一开始是频繁的联系，不管安娜在做什么，在哪里，和谁在一起，语气虽然看起来像关心，但频率越来越高。慢慢的，这种询问变成了要求，如果回应的不及时，他的情绪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再往后是言语，争吵开始变得激烈，他会在情绪上来的时候用很直接的方式去贬低他，压制他。有些时候甚至这种冲突不再停留在言语上，会发展到推搡，甚至有直接的肢体接触。但是关系在往前走啊，但方向已经开始有点偏离了，对吧？说到这儿会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啊，在已经出现控制甚至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有听友会问，为什么关系没有在这儿结束呢？其实这个情况很常见啊，我们可能在之前案件里面讲过类似的场景，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有很多的类似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就是施暴者会一点点的剥削受害者和外界的联系，他们会不断的重复类似的话，别人不了解我们，他们在干涉我们，只有我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这种 PUA 啊，当这些话反复的被说出来的时候，关系的边界就会慢慢的收紧，外面的世界不可靠，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被不断的放大。其实对于安娜来说，这一点尤为的关键，她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被留下，被抛弃，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对被需要的感受是敏感的，于是一些原本应该警惕的行为，比如说频繁的查问啊，情绪的失控啊，甚至肢体上的一些越界啊，开始重新被理解了，或者是说被忽视了，他们不再受控制，而真的就被阿里 PUA 成了一种，这是一种在乎的表达方式，关系也因此继续往前推进。那安娜最终和前夫办理了离婚，把自己完全投入到这段关系里，但接下来的变化很快出现了，同样又出现了这样的剧本。在2015年的8月一次酒吧里的冲突，那天阿里再次情绪失控，在争执中他直接动手推倒了安娜的一位朋友，事情闹得非常大，结果也非常直接，他被美军解除了职务。然而在后续的军事法庭调查中，他还极力的否认，他说他只是喝醉了，地面太滑，不小心摔倒的，然后撞了人，把责任推给了意外。但调查结果明确的说明，这是一次带有攻击性的行为，结局没有任何缓冲，阿里被开除出军队，他即将失去留在冲绳的一切，他不得不收拾行李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的父母家。而安娜呢，没有跟他一起走，他离开了冲绳，回到了菲律宾，试图重新开始。同样又一次两个人被迫分开，那同样一个剧本又上演了两次。其实听到这儿，如果故事停留在这儿，这大概就又是一次并不罕见的关系，在异地开始，迅速升温，然后在冲突里结束，回到各自的生活。但是呢，事情并没有停下来。当安娜回到菲律宾不久，她发现一个事儿，她怀孕了。此时此刻，如果你是安娜，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你的内心会经历怎样的挣扎呢？在冲绳的那段日子里，那个叫阿里的男人虽然风趣幽默，但他那个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和极端的暴力倾向仍然历历在目。可是母性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盲目的希望，这是一个会改变所有决策的变量。在冲绳的那段关系还没有完全消散，那些失控、争吵以及让人不安的细节都会在记忆里。但与此同时，孩子，他让原本已经结束的关系重新变得可以被考虑了。当然这个可以被考虑也是打引号的。安娜选择告诉远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里。那阿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反应非常迅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表现出极强的积极性，电话信息一次接一次，语气非常温和，甚至带着某种急切。他反复强调一个事儿，希望他把孩子留下来。同时他开始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结婚、移民，我们一起在美国生活。当然这些不是口头的承诺，他开始很快着手为安娜申请未婚妻的签证，把这件事儿推进了现实层面。对于当时的安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关系从一段已经中断的恋情被重新包装成一个家庭的可能性。安娜的态度此刻开始发生了变化， 原本的犹豫虽然没有立刻消失，但在这段时间持续的沟通和推动下，逐渐就被覆盖了。他最终同意了这个计划，在等待签证的那段时间里，孩子出生了，一个女孩，取名为 Amira。 消息传到美国之后，阿里很快飞到了菲律宾，跨越了半个地球，出现在他和孩子面前。那一刻的场景其实非常具体，一个刚成为父亲的男人抱着自己的女儿，态度是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投入的。而对于刚刚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的安娜来说，这样的画面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刚刚提到的过去那些令人不安的部分，但在当下他们被暂时压了下去，新的生活看起来正在形成。几个月之后，安娜的签证批下来了，她带着很小的女儿跟着阿里一起飞往了美国，去了弗吉尼亚州。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冲绳，离开家乡，这也是一次彻底的迁移，生活被重新开始了。之后的生活也是非常正常的，阿里搬离了父母家，自己买了一套房子，虽然不算奢华，但比较完整，哎，有空间，有边界，也有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阿里去找了工作，在当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做技术类的岗位，收入稳定，节奏固定。安娜也进入了另一个角色，她不再频繁社交，更多时间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活的重心逐渐缩小到这个小家庭里。讲到这儿，如果只看这段时间，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哎，这个小家庭一切都在变好，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停在这里。当时其实美国的社交环境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向， TikTok 的流量开始迅速扩张，短视频、模仿、夸张表达这些内容在不断的放大普通人的曝光。阿里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他有过乐队表演的经验，也很习惯性的站在镜头前，很快他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内容，给自己取名叫 Jane Kidd。最开始是模仿啊，比如说电影里边的角色、经典的桥段、情绪浓烈的一些人物，其实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其中最出名的是他对这个 Scarface， 就是这个八面煞星里面的这个角色进行了一个模仿。我记得好像是这个阿尔帕西诺饰演的这个主角哈，非常夸张、非常有张力、非常有攻击性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些特质在镜头里面就被放大了。阿里的确是有过人的天赋的，他靠着这种惟妙惟肖的演绎啊，夸张的面目表情和精准的台词节奏，迅速的在网络上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他的视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好像是病毒一样传播开来，这让他品尝到了 TikTok 事业带来的巨大成功。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很快就改变了他。那阿里开始频繁的刷新数据，点赞、评论、转发，他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这些数字在不断的增长。最开始呢是兴奋，但很快这种兴奋变得更加密集，也更依赖。那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拉，那个在原生家庭里长期被压制、很少被肯定的男孩，几乎没有体验过被认可这件事儿，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突出，但是在屏幕里他是被看见的，而且是持续被看见。那这种变化不是缓慢发生的，是一下子就放大了。之后他就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内容里，反复打磨表演，强化情绪，放大角色。我记得他还模仿过 John Wick， 镜头里的他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自信。慢慢的两种状态开始分离，现实生活中他的节奏稳定，边界清晰，镜头里的他非常张扬，非常有控制力。而他每天花费的时间、停留的时间越来越偏向于后者。那从外部来看，这当然是一种成功了，有流量、有钱，那自己工作也很稳定，账号也在增长，家庭也比较完整，这些元素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标准化的理想的生活。而这个家庭肯定生活是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安娜，那在这个结构里，安娜的位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娜除了平常照顾生活起居、看孩子以外啊，他开始更多的也出现在视频里。那有些时候是一起出镜，完成设定好的一些角色，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在镜头之外的，比如说调试设备、帮他拍摄、配合节奏，这些工作没有被直接看见。其实大家都知道，有过视频创作经验的人来说，这种看不见的这种工作啊，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是说至关重要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实际的运作中，这更像是一套围绕着阿里展开的结构。观众看到的是完整、稳定，甚至有些理想化的关系，而这种搭配、这种画面也逐渐的固定下来了。 为了维持这种完美的人设，安娜被迫成为了这个宏大演出中最不可或缺的道具。在数以百万计的粉丝眼中，他们就是神仙眷侣，是天作之合，共同为阿里营造出那张完美无瑕的人设大网。可是在这段华丽的滤镜背后，真实的安娜其实一点都不开心。如果把视角放在安娜身上，她的处境其实非常单一。你想，来到美国之后，她几乎切断了原来的生活，没有家人，没有自己的社交圈，也没有可以随时倾诉的朋友。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照顾孩子，处理事务，当道具组，生活的范围被压缩得很小。你想，弗吉尼亚的郊区又非常安静，但这种安静对她以往之前的生活方式来讲并不轻松，更多时候是一种被隔离的感觉。而在这个环境里，阿里的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人是会变的，阿里在网络上关注度越来越高，情绪的波动也越来越明显。有时候他可以长时间沉浸在镜头里那种被需要的状态里，但一旦回到现实，情绪就会迅速的反转。很小的事情有可能就触发争吵，声音会变得非常大，语气会变得非常的激烈。有时候这种冲突不再是言语，也会升级到这种肢体。这种模式其实在冲绳已经出现过了，只是现在它发生在一个更封闭的环境里面。安娜更危险了，安娜没有太多可以退开的空间。安娜尝试去适应这种变化，在很多的时候她选择不回应，或者尽量顺着她的情绪走。这种方式短期内可以让冲突停下来，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推迟了。时间一长，影响就开始积累，她就开始变得更加谨慎，也开始变得更加沉默。原本那种热情外向容易融入人群的状态就慢慢的消失了。那日子一天一天这么过，我们时间来到了2020年。随着生活日复一日的压抑，安娜的心中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觉醒。幸运的是，她通过网络依然和当年在冲绳一起长大的那些朋友们保持着联系。在这一年，她的好朋友 Julia 正好也来到了美国，并且就住在西海岸加州的圣地亚哥。于是被压抑许久的安娜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决定去拜访一下自己这位好闺蜜，顺便给自己放个假，换一下心情。当时的阿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法和妻子一起前往，于是安娜孤身踏上了飞往西海岸的旅途。请大家注意啊，这可是安娜来到美国之后罕见的完全脱离阿里的自由时光。这趟圣地亚哥之旅给了安娜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重新和曾经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安娜和朋友们尽情地唱歌、跳舞、开派对。那一刻，加州温暖的阳光驱散了弗吉尼亚郊外的阴霾。安娜突然觉醒地意识到，这才是她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她不想被永远困在弗吉尼亚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枯燥郊区，不想被永远困在家里，每天只能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把阿里那虚无缥缈的 TikTok 事业永远放在第一位，更不需要一直委屈自己去为她维持那个虚假和完美的网上人设。在圣地亚哥，她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和丰富的夜生活，在心里暗暗地发誓，她想要为了自己而活。回到弗吉尼亚的家之后，安娜鼓起勇气向阿里提出了自己想要举家搬到圣地亚哥的想法。那听到这儿，大家猜在阿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反对？愤怒？哎，都不对。令人意外的是，控制欲极强的阿里一开始虽然有点犹豫，但很快就改变了想法，他甚至双手赞成这个提议。为什么呢？因为阿里有自己的算盘，他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在他的眼里，圣地亚哥可不是安娜去寻找自我的避风港，他完全没有想安娜的想法，他想到的是这是他通往更大舞台的跳板。毕竟圣地亚哥距离好莱坞所在的洛杉矶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搬过去住，对他的 TikTok 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将来可能会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和洛杉矶那些顶级的创作者们多多交流合作，甚至还有机会打入好莱坞，没准真的能实现他心心念念的演员梦。就这样，没过多久，带着各自截然不同却又同样美好的愿景，一家三口收拾好行囊，跨越了大半个美国，搬进了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栋名叫 Spire 的豪华高层公寓。开篇我们也浅提了一下，这是一座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摩天大楼。站在几十层高的落地窗户前，你可以俯瞰整个圣地亚哥迷人的城市天际线，远眺蔚蓝的太平洋。 但是这里就是他们纸醉金迷新生活的起点。这次搬到加州确实在一开始给阿里带来了明显的变化。除了运营自己的号以外，他在一家美军基地的承包商那里找到了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而工作之外的时间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 TikTok 上。这件事很快就产生了回报，那阿里这个账号的流量持续上涨，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不只是普通的观众，一些网红创作者开始为他转发站台，甚至去一些访谈节目去录制播客。最令他欣喜的是，有好莱坞的从业者也注意到了他对角色的模仿能力，机会就随之出现了。他被邀请到了洛杉矶去做脱口秀的表演，开始从在屏幕里被看见走向了在线下被看见。与此同时，他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活动现场、漫展、粉丝见面会，一个接一个。而在这些变化之外，还有一个细节，他的 Instagram 账号拿到了官方的认证，也就是说这个名字旁边有了一个蓝色的小勾啊，这个标志对他来说是一种确认，也就是说你从一个普通的用户变成了一个被平台认可的人啊。这个用我们的话讲，可能就是说这人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那这些事情叠加在一起带来的不仅是曝光呀，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感受，就是他正在被不断放大，关注、机会、收入都在往上走，他开始习惯这种节奏，也越来越依赖他。那我们再来看看安娜，在天平的另外一端，安娜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圣地亚哥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安娜不再愿意只做镜头后的那个沉默的影子，她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开始在上面发布大量展示自己魅力的美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确实很美。安娜凭借着出众的外貌，自己也迅速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借此也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安娜仿佛重获新生，她和朋友们聚会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当初在冲绳酒吧时光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相比在冲绳那段时间的青涩和拮据，现在的安娜有了丰厚的物质保障，这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就更加的光鲜亮丽和自信。然而财富的暴涨和欲望的放纵往往是相伴相生的，更多的金钱也给了他和他的圈子更多接触到更昂贵违禁品的机会。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转折点。安娜和他的朋友们逐渐抛弃了普通的相对廉价的大麻，转而投向了纯度更高、致幻效果更强也更加致命的可卡因。而那个在网络上光芒四射的百万网红阿里呢，也没有避开接下来发生的变化。最先察觉的其实并不是身边的人，而是屏幕另一端的观众。在直播里，他有些时候突然间停顿，眼神发散，反应变得很慢，镜头没有关，有人注意到他会时不时的侧着头或者是低着头，就是整个脸移出屏幕哈，往鼻子附近做一些重复的动作，几秒之后再抬头，情绪就明显的被拉高了。其实直接讲啊，就是阿里一边在吸毒一边在直播。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太仔细观察，镜头前的桌面上会残留一些白色的粉末。评论区开始有一些疑问，一开始是零星的一些提醒，后来变成了越来越直接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并没有让他收敛，反而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违禁品和酒精日复一日的双重作用下，阿里和安娜他们本就脆弱的夫妻关系开始急剧的恶化，变得越来越紧张。首先爆发的是阿里那扭曲的嫉妒心，安娜个人的社交账号的成功不仅没有让阿里感到骄傲，反而让他觉得愤愤不平。在他的潜意识里，自己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和心血去辛辛苦苦的经营 JinKid 这个品牌啊，也就是他的这个号，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那安娜呢，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名气，像是一个搭便车的乘客一样，不劳而获的收获了如此多本该不属于他的关注。其实这种心理的落差，在心理学上叫自恋性损伤。阿里无法忍受那个原本只属于他的附属品竟然开始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了。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觉得随着安娜的独立，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去完美的控制这个妻子了。而更让他抓狂的是，是安娜的社交圈，阿里的控制让他无法忍受安娜经常和朋友待在一起，特别是这个圈子里还有安娜的一些男性朋友。他偏执地觉得全天下的男人像野兽一样在暗处觊觎自己妻子的美貌， 而就在这颗怀疑的种子疯狂生长的时刻，一个关键的人物登场了。我们时间来到2021年初，这对夫妻在一次喧闹的派对上认识了一个名叫 Ray 的年轻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show notes， 当我们把 Ray 和阿里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 Ray 非常的高大英俊，性格也比较阳光，在建筑行业有着非常体面而且稳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 Ray 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的人，在派对上 Ray 非常欣赏安娜的谈吐和魅力，他大方地对阿里说，哎呀，你真幸运可以有这样的妻子。其实这本来是一句再正常不过的社交客套和赞美了，但在已经被毒品和控制欲烧坏脑子的阿里听来，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哪怕当时的瑞其实正在和安娜的好闺蜜朱莉亚处于约会阶段，阿里也是打心眼里笃定这个叫瑞的男人绝对是想挖他的墙角。在他的臆想世界里，瑞和其他所有关注安娜的男人一样，满脑子只想和安娜发生关系，都想给他阿里戴上一顶耀眼的绿帽子。哎呀，为什么他的怀疑越来越重啊？我们其实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这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他自己构建出来的逻辑。在他的认知里，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前提。当年在冲绳，安娜是在一段尚未结束的婚姻里和他走到一起的。这件事儿在当时没有被反复提起，但他一直存在。后来，这个前提开始被他不断的放大。他的推论很简单，如果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一次，那他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而这一次被替代的人变成了他自己。这种想法一旦形成，就真的很难被打断了。在这样的情绪下，他的生活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裂。在镜头前，这个闪耀的阿里啊，他是另一个人，他有观众，有反馈，有持续的关注，节奏是向上的，情绪是被强化的。但一旦离开镜头回到现实，另一套状态就会迅速的接管。他开始反复的确认一些细节，哦，安娜呢？她去了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时候回来？这些问题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具体。最开始是询问，后来变成了要求，再往后是控制。他需要知道她的行踪，也需要对她所有的这些行踪做出判断。这种控制并不是稳定的，有些时候是平静的，有些时候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迅速升级。这种情绪起伏非常的大，也非常难预料，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但是此时的安娜已经不再是当初冲绳的状态了，她面对的早已经不是当年在冲绳空军基地那个孤立无援天真懵懂的女孩了。安娜在这段岁月里品尝过自由的味道，拥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和社交圈子。阿里和她那引以为傲的 TikTok 账号再也不是安娜生活的绝对中心了。这种权力的丧失让阿里本人极难接受，他在心里疯狂的咆哮，自己在外面这么多人喜爱追捧，为什么一回到我们的家里却再也无法得到我的妻子100%的顺从和关注了呢？所以在酒精、可卡因和丧失控制权的共同催化下，阿里的疑心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他不仅确信安娜出轨，甚至开始偏执的怀疑安娜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他，利用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美国签证，利用他得到了现在的名利。那我们这个故事发展到这儿，这间位于圣地亚哥35楼的豪华公寓，曾经是他们好莱坞梦想的起点，如今却彻底沦为了一个充满争吵、毒品、监控和心理虐待的牢笼了。其实如果把时间拉到2021年的夏天，这段关系已经开始往外溢，严重影响到了邻居。警方的记录后来显示啊，从7月到10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这套公寓一共被报警了9次。报警的人不是当事人，而是楼里的邻居。有人回忆说，深夜里会突然间传出砸东西的声音，紧接着是孩子的哭声，那种声音特别尖锐，很持续，隔着墙都能分辨出来，就是这个有女人在喊让对方停下来这样的细节啊，一次一次的积累。有一次呢，情况更加直接，安娜直接敲开了邻居家的门去求助，所以报警啊也在重复的发生。警察呢也确实来过很多次， 但每次警察敲开这扇大门，那个在 TikTok 上以模仿和演技著称的阿里就会立刻切变出他最精湛的演技，他表现得像一个理智、克制而充满歉意的丈夫。而此时的安娜在长期被精神控制和恐吓之下，往往会本能地选择沉默，就是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就这样一次一次地被动地劝退了上门查房的警方。但是这门一旦关上了之后，一切又继续了。其实这正是家庭暴力案件中最让人感到无力和痛心的地方。其实这里啊，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施暴者最可怕的并不一定是拳头，更多的是摧毁受害者对于自己认知的信心。受害者在一次次的暴力循环中会产生严重的习得性无助，也就是说因重复失败而不可控的这种负面事件产生努力也无法改变结果这种信念，从而在能掌控的情况下也放弃了尝试的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那两个人的争吵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频繁，然后刚我们也提到了在酒精毒品的这种持续的破坏下，阿里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他不仅偷偷的录下了两个人的争吵，试图用来要挟安娜，甚至丧心病狂的在网络上开启了直播，在成千上万的粉丝面前公开羞辱自己的妻子。他对着镜头大喊说，安娜从冲绳一路到圣地亚哥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利用他。这些将私生活撕碎展览给公众看的这种行为啊，彻底踩断了安娜的底线，所以在2021年的9月8号晚上9点35分再也无法忍受的安娜终于下定决心又一次的拨打了911的报警电话。当安娜正在和911接线员通话求救的时候，一旁的阿里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嚣张地打开了手机摄像头，开始对着安娜疯狂地录像。他指着安娜的鼻子咆哮道，你甚至都不是美国公民，是我把你带到这个国家的，给我说出一个愿意为你做这种事的男人。接着他又用轻蔑和种族歧视的口吻嘲讽道，你现在有能耐跟警察打电话了是吧，那就跟你那可怜的公民身份说再见吧，菲律宾小姐。最后等到警员真正赶到两人公寓的时候，那个在视频里飞扬跋扈的阿里早就逃之夭夭了，家里只剩下惊魂未定的安娜和女儿。阿里疯狂的控制欲不仅体现在这种极端的言语羞辱的行为上，更体现在对安娜人身自由的绝对剥削。有一次安娜和朋友们打算开一个只有女生的派对，明确拒绝让阿里一起出门，这在阿里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啊。他偏执地认为安娜这次绝对是打着女子派对的幌子跑去跟其他男人鬼混，于是他强行抢过了安娜的手机阻止她离开。也就是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之后，安娜终于醒悟了，她带着女儿逃离了这间公寓，住进了朋友的家里。安娜的离开对于阿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她权力的崩塌。独身一人的阿里并没有因此反省，他开始更加疯狂地吸食违禁品。此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寂寞，同时内心燃起了熊熊的报复之火，因为他认定了安娜肯定是背叛了他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种特别幼稚又特别恶劣的报复手段，既然我认定你出轨了，那我也要出轨给你看。于是在9月15号阿里在公寓的电梯里偶遇了一个名叫 Ashley 的女孩。当天 Ashley 因为和男朋友大吵了一架，情绪非常糟糕，两人在电梯里只是简短的聊了几句， Ashley 就稀里糊涂的跟着阿里回了家。哎呀，各位听众，接下来我要描述的这些细节啊，故事的发展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因为它生动的展示了阿里的道德底线到底有多低。首先 Ashley 这个女孩当时只有19岁，而美国合法饮酒的年龄是21岁，阿里在明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依然向她提供违禁品和酒精。更让人觉得变态的是，阿里竟然在浴室里强烈要求这个刚刚认识的女孩必须使用她妻子安娜的沐浴露。这个变态的行径啊，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替代性宣泄。在她的潜意识里，女人只是一种可以被随意替换的物品，他让别的女人用着妻子的沐浴露，散发着和妻子一样的气味，以此来满足他那变态的掌控欲和对安娜的报复快感。而两个人发生关系之后，阿里还迫不及待地向这个女孩展示和炫耀自己的 TikTok 的账号，企图用网红的光环来征服对方，你看我多棒对吧，我有这么多的粉丝。但滑稽的是 Ashley 本人对阿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只觉得他不停地在展示短视频的行为非常搞笑， 所以一夜之后啊，便不再理会他了。哪怕阿里事后依然坚持不懈地想联系他，约他出去。其实这短暂的出轨的戏码并没有缓解阿里内心的偏执，他依然疯狂地想重新掌控自己的妻子安娜。所以在9月17号过两天啊，阿里去参加了一个邻居的生日派对。这位邻居曾经接到过安娜的求助，对他们家糟糕的情况其实早就心知肚明了。也许是心虚啊，也许是怕破坏了自己的人设，阿里在派对上不停地向这位邻居解释，哎呀，说根本就没有伤害自己的妻子啊，马上辩解说上次只不过是轻轻的不小心推了他一把，是他自己撞到了冰箱上才导致脸上有一大块淤青的。你看，这又是这种经典的家暴式的推脱之词。但邻居可不傻，邻居严肃地劝告阿里说，其实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既然你们夫妻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如此不健康的病态程度，那就真的没有必要强行在一起了，互相给对方一个空间，对吧？可阿里啊，却完全听不进去，他满脑子只有被剥削了控制权的愤怒，他不停地向邻居抱怨妻子离家出走。更离谱的是啊，在和邻居谈话时，阿里注意到邻居的妻子正在和其他男性朋友正常聊天，而邻居本人却表现得十分冷静自然。阿里竟然对此感到无比的震惊，仿佛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怎么能放任自己的妻子跟别人的男人聊天？所以直到这一刻，那位邻居才真正毛骨悚然地意识到，阿里对妻子的占有欲已经彻底扭曲到了何种病态的程度。就在这个派对的过程中啊，哪怕安娜已经当时拉黑了阿里的号码，阿里还在派对上试图用邻居的手机去跟安娜打视频电话。他抓狂地想要知道安娜现在到底在哪儿，到底和谁在一起。迫于在阿里的狂轰乱炸之下，为了年幼的女儿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心软的安娜最终还是把她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试图做最后一次沟通。所以在9月21号，两人在星巴克碰面之后，一起回到了公寓长谈。然而阿里在这次讨论过程中一时嘴快，竟然不小心把自己带19岁女孩回家出轨的这件事儿给说漏了。在安娜的强烈要求下，她拿到了那个女孩 Ashley 的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剧情走向了阿里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两个女人在网络上进行了一番开诚布公的沟通，安娜真诚感谢了 Ashley， 因为她提供的真相彻底撕开了阿里最后那层伪善的面具，让安娜看清楚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而 Ashley 也反过来鼓励安娜一定要勇敢地离开这段充满毒性的关系。最后两个原本被阿里当作工具和玩物的女性，甚至在 Instagram 上互相关注了彼此。所以这一块我真的是笑出了声啊，我觉得阿里的行为真的是太可笑了。这个事态真的发展到了完全超乎阿里控制的剧本。他原本傲慢地认为安娜在得知自己出轨后会嫉妒，会找艾什利大闹，最终会跑回来讨好自己，挽回自己。但很显然，安娜已经彻底受够了这一切，他对这个男人不再有爱，更不会有嫉妒，只剩下深深的厌恶和恐惧。安娜这次彻底死了心，她果断地收拾好所有的个人物品，决绝地搬离了这个家。不仅如此，她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作为这场网暴和家暴的受害者，她不再沉默。安娜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她找了一首歌啊，对着口型唱出了那句你背叛了我。他给这段视频配上了标题是七年的有毒婚姻充满了虐待，然后我发现他在我们家和别人出轨了。各位听众啊，想象一下这颗重磅炸弹在网络上爆炸的威力啊！对于无脑追捧阿里的粉丝来说，这无疑是偶像人设彻底崩塌的惊天丑闻啊！而对于把网络名气看得比命还重、极度自恋的阿里来说，任何对于他个人品牌的伤害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死罪。他立刻化身为恶魔，开始使用各种疯狂的手段骚扰安娜，不断地对她发出死亡的恐吓，逼迫她立刻删掉视频。最终不堪其扰的安娜为了自保选择了息事宁人，删除了视频。但是互联网都有记忆啊，视频早已经被广泛传播了，这让阿里对于安娜的恨意上升到了另一个顶点。其实针对于家暴的研究数据显示，一个受害者平均需要尝试小十次才能真正离开施暴者，这个过程往往反复出现，比如离开、动摇、回头、再尝试，原因非常具体，比如说经济上的依赖、持续的威胁以及孩子带来的牵制，这些因素啊，都会不断的削弱离开的可能性。 但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很多最严重的后果并不是发生在长期的忍受阶段，反而是发生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当受害者开始整理行李，或者联系外界，甚至只是明确表达出要结束关系的意图，风险反而会上升。因为在受害者转身要离开的那一秒，施暴者的权力版图就会彻底的粉碎，他们会从试图控制瞬间转变为彻底的毁灭。那么安娜这位在黑暗中拼尽全力挣扎了7年的妻子，到底能否抓住那一丝透过来的光亮呢？时间来到2021年的10月18号，此时的阿里突然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让自己的父亲出钱给自己订好了一家酒店，然后装出一副幡然悔悟的样子，跑去告诉安娜，说自己打算搬出去住。他说安娜和女儿可以搬回35楼的豪华公寓，让女儿在一个熟悉的、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好好的成长。安娜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当天带着女儿搬回了他们之前的公寓。而阿里在离开之前，为了演得逼真，甚至煞有介事的把自己那份公寓的钥匙交给了安娜，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自己再也不会来干涉他的生活，再也不会打扰他了。此时此刻，如果你是安娜，看到那个折磨了自己7年的魔鬼主动交出了钥匙，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安娜找到了朋友，对他们说自己当时真的舒了一口气，他觉得长久以来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终于可以结束了，他终于可以重新开始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就在搬出去还没有到24小时之后，也就是10月19号，阿里就开始了他疯狂的短信轰炸。哪怕安娜明确告诉他这是骚扰，阿里却依然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公寓楼下。在多次敲门发现安娜并不在家之后，愤怒的阿里甚至在车里给他录了一段充满威胁的信息。阿里这种反反复复、阴晴不定的态度，让安娜真的感受到了精疲力尽。他只能更多的选择和朋友待在一起，以获得微薄的情感支持。那现在我们就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案发当天。在2021年的10月21日，阿里当天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自己开车去洛杉矶的，但是他一夜没有睡，从清晨开始就在疯狂的吸食可卡因，毒品在他的血液里沸腾，放大了他内心的猜忌和焦虑。早上7点20分，阿里在网上订购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的必需品，并且指派送货员直接送到了安娜所在的公寓。为了表达自己所谓的爱意，他甚至还刻意订了一束红玫瑰。这束红玫瑰真的是为了表达浪漫吗？在控制狂的世界里，这叫服从性测试。他在用这些物质去试探安娜的反应，期待安娜能像过去一样对他感恩戴德。到了8点46分，阿里给安娜发了一个信息，问了一句说一切都还好吗？安娜很快就秒回了信息，说送的东西到了，谢谢。但紧接着安娜顺口询问了一下阿里，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开工资了啊？类似于就是询问了一下他工资。就是这样非常日常的一句话，瞬间点燃了阿里的引爆线，这让他感受到非常的愤怒。想必大家肯定不太能理解他这种变态的逻辑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但发了这么多情深意切的认错视频，还这么浪漫的大清早的给他送花，他不领情也就算了，竟然张口还跟他要钱。他偏执的认为这不是安娜应该有的反应，在他的心里，自己已经卑微的做了这么多了，你也差不多得了。安娜，这时候你应该做的是痛哭流涕的选择原谅他呀，并且跟他和好如初。但安娜不可能这么做了。那么在阿里的脑海里，这就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了。此刻安娜现在肯定已经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他的脑海里不断的浮现出妻子与他人偷情的想象，身体里不断积累的可卡因也让他的精神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几乎到了发疯的边缘。阿里决定立刻掉头亲自去公寓一探究竟。此时是上午9点12分，阿里走到了公寓门口，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门外放着一箱水和其他一些他早上让人送过来的杂货。阿里敲了敲门，又给安娜发了信息，但是屋里没有任何人回应，这让他的疑心病更加加重了。虽然安娜每天很早都会送女儿去上学，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她应该早就回家了，现在她人不在家，她究竟去哪儿了呢？想到这儿，惊悚的一幕就出现了。 阿里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私藏的一张门禁卡，直接打开了公寓的大门。大家还记得前几天他信誓旦旦地交出了钥匙的画面吗？可见这全都是他精心设计的骗局啊。走进家门之后，里面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只不过马上需要放进冰箱的牛奶还放在外面，而他刻意送来的那束玫瑰花也被随意地放在了旁边，上面甚至还被一个打开的化妆包给无情地压着。阿里看到这一幕非常不爽，他觉得安娜完全不在意自己送的花，同时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他想着安娜连牛奶都来不及放在冰箱，就这么着急地化好妆出门，一定去见某个男人了。于是他发了信息质问安娜在哪儿，安娜回复说，我在家里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看到这样一条谎言信息，已经彻底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阿里决定拿家里的东西出气。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把早上送来的蔬菜水果死死地砸在了地上，摔得一片稀烂，又把安娜的衣服鞋子包包还有个人物品到处乱扔，特别是那些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全都被他残忍扔到了公寓的垃圾集中处理处。做完这一切他还觉得不解气，联想到了长久以来的怀疑，他不想白白浪费这么一个绝好的捉奸的机会。于是阿里做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发指的决定，他要在公寓里装置一个监听设备，让自己能够第一时间抓住安娜出轨的铁证。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实现这一切呢？其实作为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互联网网红，阿里有自己的一个 Discord 的频道，还非常了解 Discord 的运行机制，这个就像是一个电话会议平台一样，一旦有人创立了一个频道，任何知道号码的人都可以加入，在上面进行实时的通话。于是他就找来了年幼女儿的 iPad， 在上面创立了一个新的 Discord 的频道。他打开了 iPad 的麦克风，并阴险地把它藏在了卧室的床后面，然后他用自己的手机加入了那个频道，确保音质能够实时的传输。做完这一切之后，阿里就离开了公寓。感到身心俱疲的他打算先回酒店睡一觉，等待猎物落网。上午十点多，安娜回到了公寓，门一推开他就立刻怔住了。屋里面很乱，东西被翻动过，有些物品甚至被直接丢到了地上。这种混乱不像是意外造成的，他很快就做出了判断，有人来过，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阿里。这个念头一出现，他的警觉也随之提高，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他不是已经把钥匙交出来了吗？他怎么还能进来呢？他顾不上想这么多了，但这些足够让人不安。他没有停留太久，很快他联系了公寓的管理人员，他提到对方把他的一些贵重物品丢到了垃圾场，并以此为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把阿里的名字从租约里边移除，因为他们已经分居了，他不希望他再进入这间公寓。随后在跟管理员通完电话之后，他是想请茱莉亚当天下午帮忙去学校接女儿放学，因为他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把家里面收拾好，他不想让年幼的女儿回家之后看到家里面乱糟糟的被砸了的样子。茱莉亚在听说阿里回来之后非常担心安娜的处境，但安娜说，放心吧，事已至此，我保证我一定向法院申请禁止令，用法律手段强制阿里不能再接近我了。接下来安娜联系了瑞，告诉瑞家里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很快瑞就来到了安娜的公寓，打算帮她一起处理这个烂摊子。两人坐在满是狼藉的沙发上聊天，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此时他们发出的所有声音，甚至是细微的呼吸声和笑声，都已经被隐藏在卧室床后面的那个 iPad 悉数收入了，实时转播给了 Discord 频道里的阿里。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就卡死了。阿里这边呢，原本在酒店床上半梦半醒的他，突然听到身旁的手机里传来了笑声，那是他妻子安娜的声音，同时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此刻阿里立刻从床上弹了起来，神经完全紧绷，他在心里不断的思考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在他看来，这七年长久以来的怀疑在此刻终于得到了最残忍的证实。他马上穿好衣服，顺手又吸了几口可卡因，紧接着像一阵阴风一样跑出了酒店大门，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里。 阿里开着车以145公里每小时的疯狂速度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飞奔驶向安娜的公寓。在他的车厢里，手机里的 Discord 依然在实时播放着那间公寓里的声音。只听到电话那头的男人问，这些乱七八糟的是阿里干的吗？安娜用一种极其看透一切，带着些许疲倦和嘲弄的语气回答说，对啊，他也给我买了一些便宜的花。便宜的花，这四个字儿，在极度自恋的阿里听来，这句话简直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穿了他那脆弱又极度膨胀的自尊心。这一番对话极大地刺激了阿里的神经，他实在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竟然在别的男人面前如此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坏话，甚至贬低他自以为浪漫的付出。紧接着，监听设备里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听筒里只传来了 R&B 的音乐声。这短暂的沉默和音乐在阿里的脑海中瞬间幻化出了无数让他发狂的背叛画面。15分钟之后，在下午的2点50分左右，满眼红血丝的阿里来到了公寓楼下，他把车停在了路边，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的人，他选择从地下车库直接上了电梯。当电梯的数字跳动到35楼时，门一开，他小跑着进入了走廊。几秒钟之后，没有预警，没有争吵，甚至没有给沙发上的安娜和瑞任何的反应时间，震耳欲聋的枪声在35楼的豪华公寓内炸响。根据后来法庭的辩论和证据显示，阿里在开枪射击的时候，甚至在两枪之间还反复地重新拉动了枪栓上膛。其实在近距离的射击中，这完全是多余的动作，但足以证明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已经完全陷入了某种狂热的杀戮状态中。安娜的面部中枪，而瑞也同样倒在了血泊中。说到这儿，为此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相关的视频资料。在阿里跑出电梯冲进屋子伴随着尖叫之后，我听到是六声枪响，也就是打两个人，一共开了六枪。枪声停止之后，公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阿里后来在法庭的证人席上试图用尽他毕生的演技来为自己狡辩，他哭丧着脸说自己在开完枪之后立刻就后悔了。他的大脑当时就像一团迷雾，他甚至向陪审团描述了一幅深情的画面，说自己不想离开正在流血的安娜，跑回他的身边尖叫着，安娜，请不要死，我爱你，对不起。但是各位听众，犯罪现场的静默证据是永远不会说谎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感受到悲痛欲绝，如果他真的想挽救自己妻子的生命，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他肯定会立刻报警啊，他会拼命的压住伤口，对吗？但警方后来在安娜的手机里面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照片，也就是说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定格在了2点59分，也就是说在枪击发生仅仅几秒钟之后，阿里竟然举起了他的手机，对着安娜和瑞的尸体按下快门，拍下了一张照片。在庭审中，检察官向法庭展示了这张血腥的照片。为什么要拍照？出于什么原因？一个自称深爱妻子的男人会在妻子被爆头倒在血泊中立刻拍照吗？那我们接着说回来，拍完照片之后的阿里，他离开了房间。电梯的监控显示啊，他非常的冷静，不动声色地走进了电梯。在电梯里，他还恰好碰到了大楼里边的邻居，竟然还面不改色地和邻居闲聊了几句。走出公寓楼后，他在手机里进行了一次操作，他把刚刚拍下的那张尸体的照片直接发送给了自己的母亲。整整11分钟之后，在下午3点10分已经逃离现场的阿里这才拿起手机拨打了911报警电话。这也就是刚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场景。在电话里，他开启了他的表演模式，他虚伪的试图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刚刚回家不小心发现妻子尸体的无辜者。他声音颤抖地告诉调度员，有两个被枪击了，一个男人和我的妻子。当调度员问他进去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甚至故意含糊其辞。从他给警方的描述来看，他似乎有意的在暗示是那个叫瑞的男人先杀了安娜，然后又结果了自己。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波赶到现场的警员最初获得的是如此混乱的信息。 他自以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他以为自己可以通过精湛的演技，像过去无数次应付警察查访家暴那样蒙混过关，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百密一疏。就在那些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之后，同楼层的另一个邻居从猫眼向外查看，刚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阿丽离开公寓的身影。出于安全考虑，这位邻居迅速而果断地将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安保人员，并要求他们务必阻止这个男人再回来。最恐怖的是，这个猫眼和监控还清晰地捕捉到了阿丽和他妈妈的通话。妈妈，我刚杀了安娜，她和另一个男的在我们家里，我用枪杀了安娜，我杀了安娜，她死了。妈妈，对不起妈妈，她是一个好妻子，但我讨厌这一切。没过多久，阿里就被捕了。那我们把时间快进到2024年，我们来到这个庄严肃穆的加州圣地亚哥高等法院。被捕后的阿里面对确凿无疑的证据，很快就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开枪杀害安娜以及瑞的犯罪事实。但是各位听众，承认杀人并不代表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悔意。在这场长达近一个月的漫长审判中，阿里向我们完美的展示了一个极度自恋的家暴者在穷途末路时究竟能有多么的无耻。他的辩护策略总结起来就是，我才是受害者。在长达3天的交叉询问中，阿里坐在证人席上滔滔不绝。他不仅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暴行，反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他把责任推给了毒品，说自己当时吸食了可卡因，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他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原生家庭，那对来自于巴基斯坦的父母，控诉父亲从小对他的暴力殴打，控诉母亲离家出走对父亲的背叛，声称是原生家庭的创伤毁了他。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在法庭上公然将脏水泼向了已经被他爆头枪杀的妻子安娜。他坚称自己是被逼上绝路的，是安娜的出轨和背叛一步步的把他逼成了杀人犯。在他的逻辑里，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百万网红人设毁于一旦，他想去好莱坞当演员的梦想也就此破碎，而这一切悲剧的源头都是因为安娜不听话。在法庭上，他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愤怒，甚至在庭审中出现当庭大声爆粗口咆哮的恶劣行径。阿里的辩护律师也顺着这个荒唐的逻辑，在结案陈词中试图打动陪审团。辩护律师大言不惭地对法庭说，他只是经历了一个糟糕的童年，有着心理健康问题，并且案发时处于极度绝望之中。律师甚至声称是安娜一直在拖拽和操纵着阿里。此时如果你是陪审团的一员，听到这一套说辞，你会怎么想呢？难道所有的悲惨童年和情感受挫都可以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合法理由吗？检察官站了起来，用清晰的法律逻辑给了阿里那套虚伪的激情杀人理论致命的一击。各位听众，这里面其实要普及一个法律的概念，因为在美国的刑法中，激情杀人指的是在突然的极其强烈的刺激下失去理智而产生的非预谋杀人，量刑通常要轻的很多。那么对应的比如说有预谋的谋杀哈，那肯定是有计划的，有动机的。那检察官看着陪审团掷地有声地说，当你带着一张本不该拥有的门禁卡偷偷潜入了你已经提前布下的窃听器的公寓，去面对一场除了你自己以外根本没有人知道的对峙，而且还特意带上了一把上膛的手枪，这就绝对不是什么激情杀人了，这就是你提前构建的行为路径。紧接着，检察官向法庭展示了那张阿丽在案发几秒后拍下的血腥照片，播放了那段让人毛骨悚然的录音。检察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里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他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地下车库等电梯的时候，但是他都没有停下来。他开枪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权威被冒犯，这是强烈的占有欲在作祟。你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不能拥有安娜，那任何人也休想拥有她，跟她在一起的人都必须得死。这就是一场残忍的、蓄意的、深思熟虑的预谋谋杀。那毫无疑问，在2024年的5月29号，陪审团用非常迅速的决断，无情地粉碎了阿里的脱罪幻想。陪审团裁定， 阿里两项一级罪名成立，并且认定他犯下了多重谋杀的特殊情况属实。三个月后的量刑宣判日，法庭上迎来了最令人心碎的时刻。法官允许六位受害者家属发表法庭影响陈述。首先，安娜的姐姐站在麦克风前，情绪非常崩溃。她哭喊着说，阿里，如果我早知道我妹妹遭受这一切的虐待，我一定会飞过去，把她和女儿从你身边彻底带走。她控诉阿里违背了当初在菲律宾的诺言，控诉阿里对待安娜就像对待一件毫无价值的物品，但安娜的生命明明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的重要。紧接着，瑞的家人们也走到了前台，而瑞的阿姨透露出一个令人忍不住落泪的残酷事实，瑞有一个已经91岁高龄的祖母，为了不让老人家因为得知这场可怕的谋杀而精神崩溃，直到今天家人们都只能小心翼翼地瞒着他，骗他说那个阳光开朗的瑞只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而面对这如泣如诉的控诉，阿里依然在演戏，他掏出了一张黄色的横格纸，开始念起自己精心准备的声明。虽然嘴上说着抱歉，但他依然死死捍卫着自己那一套自私的逻辑，坚称这是他发现自己妻子出轨之后，在药物诱发的精神错乱下做出的违背他良好判断力的意外冲动反应。但主审法官又一次的打断了他，法官说，你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当我看到你模仿八面煞星那些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当你犯下这些罪行时，你就真的变成了那个毫不留情冷血杀戮的八面煞星。法官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的伪装，你在法庭上留下的任何一滴眼泪都仅仅是为你自己而流。最终的判决如同一把重锤落下，法官判处阿里无期徒刑，不准假释。法官的最后一句话给这场赛博时代的荒诞血案画上了最坚硬的句号。他说，归根结底，他将死在监狱，他永远不会再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将在那里咽下他最后一口气。但在节目的最后，我依然想和大家聊几句心里话，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案件很多国外网友的一些评论啊评价，也许很多人看来安娜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因为这里面我有好多人也没有讲到的一个细节一些点啊，比如说安娜在出去住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和瑞有很多的交流和暧昧的，她在婚姻的存续期间与他人暧昧，她也沉迷于违禁的药品和深夜的派对，他自身有着无法回避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重要的常识，没有任何一种缺点，没有任何一次道德上的瑕疵能够成为被残忍谋杀的理由，更不用说那个只是出于善意伸出援手完全无辜的瑞了。这个案子最让人唏嘘的，或者是说最让人意难平的地方在于，安娜其实已经非常努力了，在长达7年的漫长的精神控制、洗脑、言语暴力和物理恐吓之下，他好不容易才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洞里找回了一点点的自我。他已经鼓起了巨大的勇气去打包行李，去寻求朋友的帮助，在寻找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但他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另外，在讨论这起案件的核心动机的时候，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极其扭曲的灵魂，就是这个阿里，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冷血的连环杀手，他是一个确实由赛博时代的虚拟狂欢、原生家庭的暴力基因以及毒品的催化下极度自恋共同缝合而成的怪物。你比如说虚拟的人设的吞噬，我还记得我在看视频资料的时候，法官给出的这种终身监禁的判决的时候，对阿里说了一句，就刚刚我们提到，就是你非常有才华，你在法庭上哭泣，你并不是为安娜而哭，你是害怕自己承担后果。我觉得这一句话就一针见血的刺穿了 Jin Kid 的啊，也就是阿里这个运营的这个号，这个网络人设的本质。在 TikTok 上他最成功的角色就是这个我们反复提到的八面煞星，也就是说这个毒枭的 Tony 这个毒枭哈，请大家仔细回想一下 Tony 的这个特质哈，一个在可卡因的作用下极度偏执 暴力、自大，且对自己身边的女人充满了病态占有欲的冷血暴徒。犯罪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角色反噬。如果你是一个内心极其健康的人，演完连环杀手你可以随时的抽离，但阿里本身就是一个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人，充满着自恋倾向的人。当你发现扮演一个暴徒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能为你迎来了几百万的粉丝和顶礼膜拜的时候，那你这个虚拟身份到底跟我的自我的身份该如何融合呢？那一刻，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约束感就失效了。在长年累月的角色扮演中，他不仅在模仿这个影视里面的角色，他也是在给自己的大脑下载一个暴徒的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暴力彻底被浪漫化了，冷血被包装成了酷，他对安娜的控制变成了一个维持这种黑帮大佬人设的日常排练。那我们说完了虚拟人设，我们再说一说阿里这个人现实人格中的这种溃败。让我们把视线从千万粉丝的这种滤镜中抽离出来，看看阿里在现实生活中究竟该怎么定义这个人。罪案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是童年时期目睹或经历过严重家暴的孩子，成年后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他们会极度恐惧暴力，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要么他们就会在潜意识里认同暴力的逻辑，将暴力和控制视为解决人际冲突、维持亲密关系的唯一有效手段。很不幸，阿里就属于后者，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仅是遗传基因，还有那套将伴侣视为私有财产的病态逻辑。那么同时，他是一个被军队扫地出门的前士兵，军队原本是他逃离原生家庭、重塑身份的地方，但他的暴力倾向让他身败名裂。退伍后，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名义上所谓的是内容的创作者，但是实际上他把家搬到了距离好莱坞只有2个小时车程的圣地亚哥。其实他遭受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滑铁卢，主流娱乐圈根本不会接纳一个只会模仿的网红的。同样的，这在心理学上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身份断裂。在网上他是呼风唤雨的王，在现实的洛杉矶他只是一个处处碰壁的边缘人。一个极其自恋的男人，面对事业受挫、社会地位边缘化时，最容易产生一种补偿的心理，如果我无法征服外面的世界，我就必须在家里建立一个绝对的独裁王国。安娜就是他在王国里唯一的臣民，他那强烈的控制欲其实掩盖着是他极度的自卑。他之所以疯狂地监视安娜，不让她有自己的社交圈，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非常的清楚，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是一个瘾君子、情绪失控的 loser。 他恐惧安娜一旦见识到外面正常的世界，就会像当年军队抛弃他一样毫不留情地也抛弃他。另外，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赛博时代，这起案件的法庭记录中有一个细节让人不寒而栗。当阿里谈及自己的 TikTok 的账号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词叫 My baby、我的宝贝。他把这个账号的执念远远超出了对真实世界中那个5岁的亲生女儿的爱。账号是他的自恋水池，是他汲取能量的唯一来源，这就引发了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心理学矛盾：虚拟名利和现实失败的落差。这阿里展示出了极其典型的逃避与控制的双轨心理。一方面，他大量吸食可卡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刷手机、拍视频，这是在逃避一种现实。他不愿意面对找工作的这种受挫，也不愿意面对婚姻的破裂，他只想躲在他的这种账号的躯壳里面做梦。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病态的控制现实，他装窃听器，偷偷的复制钥匙，他利用科技手段在这个物理空间上布置了天罗地网。此时此刻，如果你试图带入到他的视角，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上帝视角的狂热。他一边在虚拟世界里享受信徒的供奉，一边在现实世界里通过窃听器审判妻子的生死。当现实中的安娜试图通过离婚来打破他的控制时，这就等于直接拔掉了他维持虚拟与现实平衡的电源了。即使我无法在现实中留住你，那我就像我扮演的冷血杀手一样，在肉体上摧毁你。现在我们再回想一下本期节目开篇时那段描述，手机里面男女相拥尽情舞蹈，男深情地望着自己的妻子，字幕上写着完美的告白，点赞数疯狂的上涨， 评论区里面充满了无数网友对这班神仙眷侣的艳羡，而现实的另一端，35楼的地毯已经完全被鲜血彻底浸透，两具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绝望和恐惧之中。所以说啊，在这个流量至上、全民表演的赛博时代里面，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永远只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皮囊。不要去轻易羡慕那些经过重重滤镜修饰过的完美人生，因为在那华丽的袍子下面，很有可能爬满了吃人的虱子。同时，这些案件也在提醒我们所有人，在亲密关系里面，无论是肢体上的殴打，还是精神上的绝对控制，暴力就是暴力，不要妄图去感化一个想要绝对控制你的人，因为在控制狂的字典里面，爱就是一种绑架你的工具。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松鼠大侦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